在讲道之前，我们来听一段的经文。今天的读经是取自《约拿书》第四章1到11节，《约拿书》第四章一到十一节，《约拿书》就在旧约从后面算起，最后第八本书，《约拿书》第四章。1到11节，好，翻到了，由我来念。约拿书第四章，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悦。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扑煞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很感谢我们的主。我们今天的这个正道题目是福音神的怜悯 ,The Gospel God's Mercy。我们请伟华牧师来为我们正道。
大家如果要看这个笔记，可以看第七页的那个讲道大纲。我们在过去的这个系列里面，已经走过旧约不同的时代，通过许多的图画来认识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好消息啊，我们叫福音这个好消息。那我们在上个月的信息看到，神有时候甚至用圣经人物自己的经历，对吗？他比如像何西啊，通过他的婚姻啊来带出这个好消息，就是神是怎么的爱我们。神怎么爱我们？今天神用另外一个人自己的经历，约拿这个先知，他的经历呢，来描述这个福音的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神的怜悯啊。那因为约拿是谁？他是在大概2800多年前的以色列国家的一位先知。那这位先知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呢？那当时在这个世界，中东的这个世界啊，有一个超级强国，一个超级强国叫亚述 Assyria。 那这个超级强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是特别的残忍。他们打仗到哪个地方去呢？都做很残忍的事情。他们打仗到哪个地方去，为了叫打赢的，他们打败的那个国家怕他们，不敢背叛他们，他们把人家活活的钉在木架上，他们把人家的眼睛 活活的挖出来，甚至把人家的皮扒出来，这个就是亚述人多么的残忍。那所以约拿时代的这些以色列人呢，痛恨他们，痛恨他们。他们心想，那如果有人要下地狱的话呢，应该是亚述人排第一啊，在前面。那今天我们可能也看一些战争的消息，我们也会觉得非常的讨厌。为什么有些人会这样子的可恶，这样的残忍呢？那当时约拿就是这样子想。不过谁知道神吩咐他，告诉约拿，你去，我要你去的就是这些人的亚述人的首都尼尼微，我要你到那个大城去，这些叫这些人啊，这些残忍可恶的这些亚述人呢、啊、悔改，叫他们悔改。那当然约拿不肯去了，约拿心想，这些可恶的人应该下地狱去的，为什么神还要我去告诉他们，神要审判他们呢？于是神要他往东去，这个尼尼微啊，他就往西找一艘船，要跑到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去。当然神不会放过他的，在路上拦阻他。那神阻止这个约拿，不只是不让这个船到他要去的地方，还在这个船的路途当中啊，要约拿掉进水里面，被一条大鱼吞掉。吞进去不是叫他死啊，吞进这个鱼的肚子里面呢、啊、这个大鱼的肚子啊，让约拿在里面有时间反省。约拿就学到功课了，他知道自己错了，他觉悟到，哦，原来神开恩给他多一次的机会了。于是呢，他在鱼的肚子里面向神祷告认罪了，神怜悯他，只说好，给你多一个机会。约拿学到了这个功课，约拿从这鱼的肚子出来呢，就听了神的吩咐，到尼尼微这座城去了，听了神的吩咐去，向这个城里面的人啊，宣告神的话，你们再不悔改就要灭亡了，神要审判你们了。谁料到这座可怕可恶的城里面，所有的人啊，我们觉得他们这么残忍，这么可恶，居然圣经说大家都立刻悔改了，向神认罪了，谦卑自己了。那圣经说神看见这座城的人悔改的时候呢，他就决定不要降下之前所说的那些灾难，他决定饶恕宽恕这些尼尼微人。你想想约拿这时候啊，他怎么想呢？他因着神的决定他生气了，神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所以神这一次啊，又再一次的给约拿多一个机会，神来辅导这个约拿。怎么辅导他呢？那我们今天就要从圣经来看，神怎么通过跟约拿的这个对话来帮助约拿，也帮助我们每个人，不止当时的以色列人，约拿这些以色列人，还有我们啊，来了解一下神的这个福音，他怎么通过他的福音来怜悯我们，来怜悯我们。我们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我们今早上来听这个生动的故事的时候，主，我们从约拿他的经历当中来看见主你的怜悯，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奉耶稣的名，阿们。那神跟约拿的这个对话，怎么样让我们认识神的怜悯呢？那通过三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个方面呢、啊，第一个方面，我们要体会到神的这个通过他的怜悯来要认识到，首先要有一个念恩的心啊，要有一个纪念神恩典的心。那神看见刚才我说尼尼微人他们的那种悔改的表现。那怎么悔改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办法回去看第三章了，不过从那个国王一直到那个最卑贱的那个牲畜啊，那个动物，他们都披上了麻布，披上了麻布，这个是表示他们的那种伤心，他们的难过，他们要向神悔改。那于是神就说，我就改变主意，我就不要审判这个尼尼微这座城了， 第一节，四章第一节呢，约拿的反应啊，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这样子说的，这样子翻译，这件事情对约拿来说呢，很坏，非常的坏 ，bad, very bad， 啊，对约拿来说是这样子的。于是接下来说他很生气了，原来的意思真的是他很 hot 了，啊，神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呢？那约拿他照着自己的那个标准呢、啊？他照着他自己新的标准来看待这些尼尼微人，约拿的心想，这些明明是世界上最坏的人，应该是下地狱的，那神怎么可以怜悯他们不消灭他们呢？这个是他自己的想法。不过他约拿自己忘记了，忘记了神不久之前、啊、对他就是这样，他忘记了他不久之前他选择跟神对抗，他选择不听神的吩咐，他选择把神推到一边去，他选择坐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可是就在他对抗神的时候啊，神怎么样的恩待怜悯他呢？神没有消灭他，神派一条鱼来救他，神给他多一次的机会，这次神对他的怜悯他都忘记了。那你看，有时候我们的心态呢是这样子的。你看约拿，这个是一个很讽刺的话，因为第二节啊，他口口声声说什么呢？神啊，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你看到他头脑里面呢、啊，充满圣经的知识啊，他头脑里面呢，清清楚楚，他自己口都说出来了，神是一个有怜悯的神啊。他自己说了，可是他的心完全没有被这个怜悯所打动，他完全没有被神怎么怜悯他所打动。那如果我们信靠神的话呢，就是这样，我们曾经认识经历过神怎么怜悯我们，对不对？给我们多一次，不止一次啊，两次、三次、四次的机会，很多次。可是我们自己会不会也像约拿一样呢？其实我们对待人的方式根本没有一点反映到我们了解了神怎么对待我们，怎么怜悯我们。那 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人、啊、如果他跟你相处他、犯错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的那个感受呢，就表现我们有没有怜悯人了。那我们的心的感受，如果我们是很快的审判那个人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做的时候，比如说他说话，哎，我们觉得你怎么是这么粗俗的话，我们心里面就想你怎么这么的俗世、或者你在、来这边敬拜看到坐在你前面的那个人他在打瞌睡、你就心里面说，哎呀，这种态度来敬拜神怎么可以呢？啊，你这样子想的话，我不是说那个说话粗俗的无所谓啊，你要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不是圣经说我们那些污秽肮脏没有用的话不要说啊，不要说，要说造就人的话啊。我们也不是说打瞌睡很好、你们每个人都应该去要睡觉就睡觉，不是的。那因为我们以一个敬畏的心来听神的话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不过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开始有这种想法，诶，要审判那个人，要定那个人的罪之前呢、那我们先、学习踩 brake 啊，踩一个刹车器。踩那个刹车器就是先想一想我们自己。如果约拿有这样做，我们他就不会生尼尼微人的气，更不会生神的气。我们先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会不会说话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我们说一些对别人没有帮助的话。甚至是伤害到别人的话，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自己听到的时候，就算没有打瞌睡了，不过你可能有别的坏习惯，对吗？你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刷手机，顺便看一下新闻，反正那个讲员讲的东西我都听过了，我就看我自己的新闻，你也是没有专心。不过神怎么对你啊？神忍耐宽容你一次、两次、三次啊、这个是神的怜悯、你看到吗？我们心里面要定人家的罪、审判人的时候啊，先踩一下这个刹车器， 想一下神过去怎么样的宽容你、怜悯你，给你机会，那我们就慢下来，我们就不要轻易的去审判人。反过来，我们尝试去想一下这个人的难处。曾经有一位弟兄啊，一段好几个星期没有来参加这个崇拜，那这样子我们会怎么想呢？怎么去想他为什么没有来呢？当然，其实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不要去论断，对吗？我们去关心一下。然后呢，我就发现哦，这位弟兄是因为工作的缘故，他倒班了，所以没有办法来好几个星期，而且是挺累的。所以我们就没有这种论断他的心态，我真的从心里面去关心他，了解他的难处，那我们踩了这个刹车器啊，先想神怎么怜悯我们，我们就会改变我们对人的心态了。可是约拿没有这样做，约拿没有这样做，约拿看不见自己就是那个有问题的人，甚至你没有看到圣经啊，这个是他很没有礼貌的，当神问他你这样生气合理吗，你没有看到圣经，他没有回复神啊，他居然不理神了，这个是相当糟糕的一个态度。他不要回答神的时候，神怎么做？神很有耐心的，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啊，那因为神要让他通过自己的经历来认识神的怜悯，神给他多一次的机会啊。神也告诉我们，除了有一个念恩的心，我们自己回想神怎么恩待我们，第二个方面，那怜悯也需要我们有一个开恩的心，那怜悯需要我们有一个开恩的心。圣经告诉我们，当神告诉约拿说哎，你这样生气合理吗，他不回答神，约拿就做了什么事？下一件事，他离开尼尼微城啊，他不是回家去，他说算了，放弃了，这些人神要怎么对他们就怎么对他们吧，我回家去过我的生活。不是啊，第五节说约拿他离开城去，不是回家，他去到城的那个东边，在那个地方搭了一座棚，他要看尼尼微城有什么下场，他要看尼尼微城有什么下场。这些犹太人呢，当他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这句话呢，他们会感受到一个很大的讽刺。那这个讽刺是因为约拿筑起的这个棚苏狗，那这个棚呢，就是犹太人所熟悉的那个棚子。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在旷野漂流的那几十年呢，神告诉他们，你每年要一次搭那个棚，你每年要住在这个棚里面，叫住棚节 Feast of the Tabernacles， 目的就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个 camping 啊，这个露营的方式呢，来记得，世世代代都要记得神过去在你们可怜无助的时候呢，怎么供应你们，怎么帮助你们，怎么看顾引导你们丰盛的恩典，怎么在你们口渴的时候呢，把水赐给你们，怎么在你们饿的时候呢，把玛纳降下给你们，怎么在敌人威胁你们的时候，在这个旷野的路上让你们打胜仗，把敌人赶走。住棚节就是这个意思。现在约拿搭了这座棚了，住在里面了，却看不见这一切神过去的恩典，完全在他头脑里面，他只看见一件东西，他看见这个尼尼微城呢，看着这座尼尼微城，有什么好看的？一座城在神面前悔改，有什么好看？约拿的心里面呢，他抓住尼尼微人过去的那个恶，他抓住这个恶，没有放下，他心里面认定总有一天这些尼尼微人呢会倒回来，像过去一样，总有一天神会降下那个他要降下的审判，来把这些尼尼微人消灭掉。总有一天呢，他呢就像那个滨海湾的游客坐在那边等着看烟花而已啊，等着看神的那个火啊硫磺啊怎么降下，看这个好戏啊，我就坐在那边看啊， 看你们几时被神消灭。看到他的心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吗？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子的，当你被对方啊，这个身边的这个人的话伤害的时候啊，难过的，那你就久久都放在心里面。我们怎么去看待对方呢？我们有时候不肯放下，不肯忘记，放下别人的恶。不过你记得刚才我们读圣经吗？起因经文，在马太福音，耶稣他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啊，那个仆人，那个仆人呢、啊，也有这个问题，因为那个国王怜悯他，国王看到这个人欠1000万银子，一辈子都还不清的这个钱，还不清的这个钱，国王怎么说呢？我说算了，就怜悯开恩，动了慈心啊，放他走，不用他还钱了。国王是这么对他，可是他却放不下他的朋友欠他的钱，对吗？这个10两银子他放不下，这个就是朋友欠他的。他遇到这个朋友，圣经描述的很生动的，抓住他，掐住他的喉咙了、啊，还啊说你为什么还没有还钱呢、啊？就是这个，他放不下别人的恶，不愿意放下。所以国王怎么说？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吗？像我连续你一样。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仆人他真的了解国王怎么怜悯他，他也应该照样怜悯这个朋友。那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让我们不要像约拿或者这个耶稣讲的那个仆人呢、啊，人家会刺伤我们。我们怎么开恩，怎么向这个人开恩，就是学习我们的天父怎么样向我们开恩一样。刚才我说了，我们像约拿一样，我们不认识他，不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还抵挡这位神。我们不认识神，抵挡这位神，还要自己做王。不过神愿意向我们开恩，那我们呢？我们愿意对别人同样的开恩吗？不过你看到圣经他很生动的描述约拿，同时也做一件事，他在告诉你看一下你自己内心的情况，内心的那个情况。那因为当你看到那个坐在那个棚里面那个约拿怎么盯着这个尼尼微城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看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曾经有别人伤害过你的时候啊，我们到今天还是固执的抓住那个人的错，生气不要放下，甚至像约拿一样啊，暗暗的希望对方会遭殃啊，我希望他讲的话呢会在他的身上 发生、啊，在他的身上他会遭殃。那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要放下。以弗所书说什么呢？你要把你们中间啊苦毒恼恨都除掉，以恩慈的心彼此对待，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那恩慈存怜悯的心，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那这就是神的开恩啊，他决定不计算我们的恶，饶恕我们的恶。我们也应该怎么样对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呢？那如果你发现自己抓住一个人的错不愿意放下，看一下坐在这个棚里面的约拿，他就是这种 心肠、啊，让我们不要像他一样。记得神怎么向我们开恩。那不过除了开恩之外，还有多一个方面的，那这个功课我们要学习。因为神接下来从第6节开始啊，充分的来描述这个开恩，还导致下一个就是一个施恩的心，第三个方面。那当我们故事来到这个高潮的时候啊，高潮的时候，神现在不止很耐心的跟约拿讲话，神要让约拿有一个我们说体验式的学习方式 experiential learning。 那神要让他体验神的怜悯。那因为约拿搭的这座棚啊，是当然自己一个人搭，找到什么材料就搭了，肯定是很简单的简陋的一座棚，对不对？神就赐给他一个礼物了，一个蓖麻树 caster， 这个蓖麻树呢是叶子很大的，这个蓖麻树呢在一个季节可以长可能3米左右一个季节，不过当然圣经说它在一天之内就长 好几米了，可以遮住这个约拿，这是一个神迹来的。约拿自己也明白，那遮住他让他开心，非常开心。在那个炎热的旷野，如果你有住过在那种很炎热日头暴晒的地方啊，有那个遮阴呢是让你很开心啊，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可是这个就是神的那个教育方式，当他很开心的时候啊，神隔天安排了一个虫子来把这个植物呢几米高很多树叶遮住它的植物咬死了，咬死了还不够，神又安排一个东风啊 Sirocco， 那这个东风吹着它不是 aircon 啊，这个是热气风一直的吹它，哇，这个是如果你被那种风吹过，好像我在加州被那种热风吹过的话真的会头晕的。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吗，好像在玩弄约拿对吧，作弄他给他一个植物死掉，然后给他一个大热风吹他都是为了拿到一个教学的目的，让约拿生气，让约拿为这个蓖麻树突然来又突然消失了生气，这就是神的目的了。当约拿生气的时候，那神就让他看见第十节的一个真理，你看到这棵树吗？只长了一天，而且不是你种的，约拿，是我白白的赐给你的施恩 show grace， 是我赐给你的，你觉得可惜对吗？突然间就这样子没有了。神要告诉他，当你觉得可惜的时候，你觉得这棵树就这样死掉很可惜的时候，你来看看我的感受，我怎么看这座尼尼微城，我让它几百年被从几个人建造成一座大城，我让它里面住了这么多人，12万多人，还有许多的牲畜，当我想到它要被消灭的时候，我不应该觉得可惜吗？这个就是神让他明白了，神让他明白神怎么看待这座城跟他看待是不一样的。不过神还突出这座城里面的这12万多人，你没有看到圣经突出什么呢？神要约拿看见这些人不能分辨左手右手，不能分辨左手右手，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俗语来的。这些人神的意思是，约拿，这些人真的是可恶，我知道，可是当你注意一下，你会发现这些人好像瞎眼的人一样，这些人迷失在他们的罪恶里面，这些人完全没有办法分辨对和错。神选择看待他们的无知，约拿选择看待他们做过的恶事，神没有说他们没有作恶，不过神说你看一看他们是无知的，所以我要向他们施恩，我要向他们施恩。圣经怎么描述 我们呢圣经也是这样子来形容我们的，圣经说我们好像羊走迷了，个人偏行己路，个人走在自己的道路上，瞎眼的迷失了。不过神没有定我们的罪对吗？神差派一个比约拿还要大的先知，那这个比约拿还要大的先知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还亲身的示范同样的一个功课，就是当耶稣自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被钉在被那些兵钉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怎么看这些兵钉呢？他怎么看这些兵？他没有怨恨他们，岂有此理，你们把我这个宇宙的神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他求天父赦免他们，怎么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同样的一个真理，耶稣在十字架上选择看待的不是这些人做的恶事，他选择看待的是这些人多么的无知， 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恶，他没有看自己多么的可怜，他没有看这些兵丁多么的粗暴，他们的无知。所以我们也一样的，我们怎么向人施恩呢？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功课。如果你被人伤害过，你要向人家开恩呢、决定不追讨他的罪都很难呢、你要怎么样向他施恩善待他，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个功课。不过无论是旧约神怎么告诉约拿，还是新约耶稣怎么求天父原谅这些兵丁，都在强调同一个功课，看一看这个伤害你的人是不是现在同样的瞎眼，一个迷失的一个罪恶当中无知的，那以他的无知来伤害你。饶恕那个人就是看到他的无知，愿意照着神的心意承担这个罪带来的伤害。那所以我们就不用恶毒的话来反击了，我们可以照着神的善来回报这个恶人，可以，因为神告诉我们怎么做。当我们觉得很难做很辛苦的时候因为这个人可能是在你身边每一天你要面对的人当你觉得很辛苦的时候呢，你要回到十字架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怜悯，他的怜悯，因为他不只是开恩，他向我们施恩，他向我们施恩。那不过反过来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对吗？那你自己如果你说你体会了像约拿一样他口都可以讲出来，他体会了神的怜悯，那他体会了神的怜悯，那你就要明白一件事，要明白一个真理，就是你过去的那种态度，你说话的方式，你对待亲人对待同事的那个方式必须改变了因为神最后你看到吗，神问他的这句话，神问约拿，这12万多人不能分辨左手右手，我能够不爱惜他吗？那你这时约拿听见的时候，圣经没有说他怎么回应圣经没有说他怎么回应，因为圣经还是在问我们大家同样的一个问题，今天你真的明白我的怜悯吗？如果你真的明白我的怜悯，你应该怎么做呢？盼望主帮助我们，我们如果过去是我们是放纵的，我们只顾我们自己的，那今天让神的怜悯来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转过来看神怎么愿意向别人施恩。如果我们过去是我们是那种随意，我们有脾气我们就发泄在别人身上的话，记得神怎么怜悯你你没有理由这样子做，你要诚心的来到神面前求神原谅你帮助你。那我们的生命被神的怜悯所打动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可以 改变的。让我们来看一幅图画，那约拿在这个米开朗基罗的这个西斯廷教堂里面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他在那个大堂的正中间正中间进去的人都会看到的。米开朗基罗画他的时候画出约拿的那种气愤生气同时却画出他的那种惊奇甚至是半跌半坐，对吗？因为当我们没办法看约拿在看到什么在网上看的时候，不过如果你跟着约拿的那个目光，他在看什么呢？其实他在看这个大堂上面，他看见的是那个宇宙的神把光带到世界来就是那个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那一幕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个就是让约拿来看到。那或许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要让我们通过约拿来看到一件事，约拿看见原来神的怜悯通过这个真光已经显明出来了。我们通过耶稣，对吗？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们就已经看到神无比的怜悯，不计算我们的恶，对吗？他向我们开恩，不止开恩他向我们施恩，他把他最宝贵的儿子赐给我们，这就是怜悯。这样的一个怜悯应该光照我们的生命我们不一定是半跌半坐，不过我们应该被这个神的怜悯所打动， 盼望神的怜悯，你鼓励我们，因为我们也都像约拿一样，如果你还坐在你的棚子里面呢，不愿意放下别人的恶，今天求神让他的怜悯打动你的心。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向你求恩，让我们体会你的心意。主啊，你通过这个生动的故事，约拿自己的经历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这从几千年以来，主你所要通过约拿教导我们的真理，不只是你怎么样怜悯这些可恶的尼尼微人，主啊，你也怎么样怜悯这个不愿意放下别人的恶的约拿，主啊，你也通过耶稣怎么样怜悯我们这些迷失在黑暗当中的罪人，所以因此让你的怜悯打动我们的心，来看见主这个真理的光，来光照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我们的生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